请大家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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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早上好。好，我们时间很快哈，我们今天要把它结束了啊，再不结束就流祸润身。你们知道流祸润身吧哈？流祸润身要很大的悲愿呢哈。其实我们学习佛法以前，我们很少，就是我自己在家乡没有什么法师可以亲近啊，所以我自己来到福岩呢，非常非常的珍惜，因为自己有这样子的成长经历啊哈，所以我看到有很多现代年轻的学佛的或者是出家的，他们对于这些佛法的号要，真的是天差地别啊，千差之别啊！我自己有很多说不上来的感受啊，因为可能大家也是非常好药啊，那但是外面有很多人其实对这个佛法的深入啊，其实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好药啊，所以你会感受到你在希望跟他们分享这个学佛的体会的时候啊，或者是法义的时候呢，你会使不上力啊啊，因为有时候你讲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因为通常我们开场白啊，或者是说刚见面都会笑话比较多嘛，对不对哈？但是慢慢你不能从头到尾都讲笑话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要进入正题的时候呢，或者是你讲要圆满的时候啊，哈，那大家就是会对这种比较深奥的义理呢，就比较提不起劲啊，或者是体力啊、精神啊都不支啊，所以有时候很多法师呢，他们讲到最后都是草草就结束啊。那我自己就是有很深的感触啊，哈，如果是我们。我觉得在家人还情有可言啊哈，那如果是我们身重自己本身对这个法义的深入啊，对这个圣言量啊都提不起精神来这个深入的话，这个是很值得我们省思的问题啊。我们看到这些经历论自己都没兴趣，你不觉得这个很奇怪吗哈？本来我们是要依据这些经律论来修行解脱的嘛，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啊，打开这个经论他不感兴趣哦，那这个是其实是我们要值得省思啊哈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我自己觉得不管是我自己在读导师的书，还是读这一些原始佛教的阿含经，或者是大圣的经典论点哦，我不管读哪一种，我自己都很多法喜。所以你问我你是修解脱道还是菩萨道，我自己也搞不清楚。总之我全部都很喜欢哦，真的啊，我真的什么都很喜欢哦。你问我相不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我也相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其实出家哦，是在一个佛期啊结束之后呢，我不是结束了，就是在佛期当中我做了一个梦啊，那个梦呢就让我很强烈的要出家，所以我过了那个佛期啊，就决定要出家了。所以我念佛啊，我这个对于这个佛果功德的这种体会啊也是有啊，所以我自己虽然我很喜欢这一些比较不会那么神秘色彩的啊，或者是夸大言辞的这一些经啊论，我比较喜欢哈。现在，但是我对于 像形容佛果功德不可思议的，那我也是能够信受哈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们自己本身有这个知量的人啊，有这个自己有这个体会的人啊，应该要多发心深入这个三藏啊。因为这个时代如果我们自己出家人都不用功，其实在外面的社会是相似佛法是很多的啊，他们标榜的都是佛教啊，那什么很多，但是他们的个人的行为我们是很不敢这个领教的啊。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最近也认识一个法师，他在讲中观在外面的啊，他在台上讲的还蛮好的，但是私底下我去找他去在房间哦，我觉得他坐得很像快要躺下去的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像呢，就是他的威仪啊什么，就我觉得怎么在他室内里面，他可以怎么就是可以那么放开哈、哦，我自己有点不适应哈、哦。那所以我自己觉得说，我们在一个僧团里面学习啊，有老师，有僧团，有同参道友这样子不断的扶持啊，其实真的是很重要。外面啊，我们在很多法师，我看很多法师虽然能讲能说能写，但是他不在僧团里面住的话，那个形象啊，那个威仪啊，都变得实在是让我们很多感触啊。所以我自己也是会警惕自己啊，就是我们不要离开僧团啊，不要离开僧团学习。所以希望我们一起共勉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了，不然讲不完了哈。我们看120页啊。刮胡山，好，标题刮胡山。八正道当中提到善见即是正见，那有正见就能起后七支啊。那今天下午我会争取时间、哦、给大家做一个整个三十七道品的归纳、啊那这一个标题底下呢，我引了这个杂含788经。那这一部经呢，它其实它的道理不难，但是它有一个很著名的寄颂、啊、待会我们会看到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啊。世尊跟比丘们说，有相邪跟相正两种法啊。那第一段解释，他说相邪是什么呢？世尊，通常哈、哦，佛陀在阿含经里面呢、啊，他很多很多时候呢，都是先讲负面的，然后才讲正面的，很多时候都是这样。刚开始我也想不通，因为通常我们都是先讲正的嘛。啊，然后才讲别人的，不来讲其他行为的不对嘛。但是佛陀通常在开示，通常不是，他都是讲邪的，讲恶的，恶不善法，然后才讲正的。后来我发现呢、啊，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持戒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个止持，然后才坐持哈，他在次第上的说明啊，有时候就是要这样，先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对的，那接下来我们应该做的是哪一些。所以他说法有说法的次第，但是呢，在实践的时候，其实这两个是不能拆开的啊，对不对啊？比如说我不打妄语，但是不打妄语不等于你会说正语啊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打妄语不代表你说话不会刺伤人啊。所以呢，你不说妄语，但是你要说正语，所以他指词跟作词其实你不能截然给他切开，他只是在说明上呢告诉我们要先止恶，然后你这个恶法减少了，你要产生光明的这一种思想啊，才有力量。否则的话呢，你在一片空地上呢，你都已经长满杂草，你怎么种菜嘛？对不对啊？哦，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些草要先拿掉嘛，啊、哦，就是土壤里面的这些杂秽的东西、石头啊，要先给它清理，然后呢，要种花果才种得到。那同样道理，我们的邪法、邪思维、邪见，要先佛陀都是先给我们 告知我们，让我们放下，然后呢要升起正见善法才比较顺畅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一段。佛陀说什么是向邪的法呢？违于法，不乐于法啊，就是邪见人啊。那邪见就是意业啦啊，就是意业嘛啊。他说如果有邪见的人啊，身业口业所见呢，都是随顺这个邪见的。因为身口业啊，都是随顺意业嘛啊。那一切呢都是不爱果、不念、不可依果啊。那这个若失、若欲、若怨、若为啊，这个可能就是讲我们一般的这种我们所思考的、所追求的、所愿欲的啊、所发动的，那都跟我们的意业有关呐 啊。如果我们是邪见相应啊，意业的话不清净，那我们所思考的那当然就会随顺于得到不可爱果，那我们所欲求的，我们所发动的都是不清净的业啊。那所以呢世尊说邪见恶见即是邪见啊。那邪见能起后面的全部啊，邪智等等就成为八邪道。那佛陀就讲一个很简单的譬喻，他说就好像苦果的种子种在地上啊，那随我们灌溉呢，吸收了地水火风四大的这一些元素啊，那它的结果都是苦的啊，它的结果都是苦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种子是苦的缘故，种子是苦。那所以呢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在知见上啊，在意念上是邪恶的话，那我们所说的道理、所表现的行为都是苦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意念啊，你的种子本身是苦，所以你长大出来的花叶果实都是苦的啊。所以佛陀是用这样的譬喻来形容了啊，所以他要我们看得到问题的根本，问题的根本啊，那第二段呢是谈到相证，乐于法，不违于法啊，就是有证见的人，那身业口业全部啊，若失若欲若怨若为，都随顺能得到可爱果。那善见就是正见啊，有正见能起后面七支，那就好像甘蔗啊、葡萄啊这一些种子着地的话，那经过灌溉，它的所有的果实等等都是甜美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种子本身是甜的。所以呢正见呢也是在学佛上啊，它是很重要，它是先导啊。好，那这部经就到这里。那后面呢他就举了一个寄颂啊，那这里有提到说世间出世间亦如是说啊，如上三经皆说寄言啊，必法不应静，放逸不应行，不应习邪见，增长于世间啊。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，虽复百千身，终不堕二趣啊。那这两个偈颂呢，在佛法里面是很有名的哈、啊。那下面划线那个偈颂呢，我就是对在导师的书里面啊看了很多很多次，大家应该有看过哈，所以呢，我有特别去关注过它，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，就是这一个偈颂啊。因为在你看哦，在中文的逗点里面哦，它就是因为五个字五个字的缘故嘛哈、哦，所以它把假使有世间逗点，所以有些人的解释呢，就说世间上如果有正见的人，他就会把它解成这样啦，因为他的逗点把它切开嘛。实际上不是的，实际上哈、哦，它是如果按照梵文的意思哈、哦，它是世间。世间正见增上 这个它是一个词来的，它是一个词来的哈，在梵文里面是一个词，所以呢它是世间正见来的，它是世间正见啊，只是属于上品的正见啊，不是只是知道因果而已，它还要知道缘起无我，那这一些就属于世间正见。那处世正见呢，其实在阿含经定义蛮严格的，就是你要得到见到位，那个才叫做处世正见。所以我们一般随顺的全部都属于世间正见，但是他把一他比一般的凡夫更高阶层，就是所以他用一个词叫做增上，好，增上的意思。那我们来看角注啊，角注五十三啊，《大智度论》六十三卷六十三啊，我们看一下。那《大智度论》这里提到说，邪见罪很重啊，最重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虽然你假如说你有邪见，你即使有持戒等身口业啊是好的，但是都会随这个邪见恶心啊，邪见恶心。为佛说譬喻啊，就是上面的譬喻啊，他说就好像苦的种子，虽然有四大所成啊，但是都是苦味啊。邪见人亦如是，虽然他持戒精进，皆成恶法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啊。如果你没有培养正见的话，你即使持戒不施精进，皆成恶法啊。所以呢，这个《大智度论》里面啊，很多这一种提醒我们要学习般若正见啊。你有般若正见，你做什么都是正见，所以这个是很好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有正见的话，你自然呢，你后面呢、啊，正念啊，正精进啊，全部都是善法了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看角注五十四啊，它就是《处要经》在解释这个偈颂了啊。正见增上道，世俗智所察，更于百千生中不堕二趣啊。那我讲一个大意了哈。那这个邪见根源呐、啊，如果有这个邪见根源的人呢、啊，就没有办法解脱。所以他这个偈颂主要是说要舍离这种邪见的根源。他说，如果有这种正见的人啊，即使有外道或者是有魔化作佛像，演说颠倒，未为正法，他把颠倒法说为正法，那这个有正见的人呢，都能够持心坚固，终不承受，有没有？因为正见难举坏故，即使是魔王幻视化作很多善男子善女人形象来恐吓这个修行人，他都心不动摇，因为正见亦不移意啊，不会移动的啊，所以正见增上道，世俗智所察啊，所以这个佛法里面讲的世间正见啊，非一般的啊，它是很坚强的。那所以呢，佛在经里面就有提到说，我没有看过有正见的人，他会堕落恶趣啊，佛陀说的啊，所以他而且呢，有正见的人，他所生之处啊，都是贤圣相遇啊，你看多好啊，对不对 啊而且不会堕三恶趣。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偈颂的哦，因为导师书里面有讲啊，我们不是每一个人啊的那个今生的资粮都很好啊，啊像我们看那个经典，有很多圣弟子呢一听了一个偈颂啊就觉悟了，我们又看啊又讲啊又听啊又思维，到现在还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，都还没有挣到什么，出地也没有，出国也没有。所以呢，导师说我们真的是没有那种善根，但是呢他说我们学佛的人呢、啊、要有一个正见，就是至少我要保住人生，对不对啊，今生即使不能了道也不用太担心，因为佛法的正见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保住这个人生跟三宝相遇啊， 你轮回再久都不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总有解脱的一天，因为我们有发过愿，有持菩萨戒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在佛法的修持啊，要有这种正见。虽然我们很多人希望往生极乐世界啦，对不对？万一去不到呢？你要有一个备胎的方案啊，对不对？万一去不到呢？这个证件就是最好的那个保险啊。啊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这导师所说的这个真的是很保障啊。那如果能够去极乐世界，那当然是最好了。第一，我们叫什么？首选，首选啊！如果不能，哎，至少你来再来人间，但是我们继续跟三宝相遇，继续修行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佛法里面讲的都是非常正面的啊，他不会说哎，你今生不了道就一定披猫戴脚环啊，这个是一种激励的寄送啊。真正导师说，你只要老实的修行，有培养正见啊，即使今生不了道，来生继续修，不一定是披猫戴脚环的，不一定是堕落三恶趣，你有正见，最主要要有正见啊。如果按照这里来讲就是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有正见啊，所生之处跟贤圣相遇，不堕三恶趣。你不堕三恶趣，不当畜生，怎么会披毛戴脚呢？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修行人自己要知道说，我们要依据经论啊。好，再来，哎，这个要看补充讲义的啊，忘记了。我们看补充讲义的第三页啊。那补充讲义第三页下面这一段呢，是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要补给大家看的啊，你们有看吗？有哈，哎，那我快速的讲一下重点啊，就是《大比婆沙论》卷69啊。那婆沙这一段里面呢，他就有提到几个有啊，有本有、中有，那总共有四种有嘛，哪四个？本有、中有，还有呢？实有，还有生有。对啦，生有、本有、实有跟中有啊。生有跟实有啊，生跟死这两个，其实它是只有一念心而已啊。一念心，比如说，父母结合的时候呢，生命就是这个有啊，就开始有了嘛，哈。那这个生有其实它就是啊。这个生命合一成的时候，它就叫生有，但是一接下去过后呢，它就叫本有啦，啊，就叫本有。那我们到临终都还是算本有，一直到死了那一心叫做实有，那下一心就是中有了，这样了解哈。那这里呢所提的就是部派论师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啊。那这里的问就是这个问的人呢，他以为说这个中有啊，啊，中有的业啊是可以转啊，但是论主的意思呢，在答约这边啊，他认为啊，这个临终心，临终嘛还没有死，他还是属于本有啊，所以本有的业力呢，他说是可以转移的，不是谈中有啊，所以不相违背。那这个论主呢回答的时候呢，这里就举了一个例子啊，他说。如果友情在临终位的时候呢，它会有爱非爱生相现前，这个爱非爱就是可意不可意的业力 啊，就是善恶业的相会现前。所以大家有听过吗？临终的时候有些人会看到今生的那个像录影带啊、倒带啊，那个就叫业相了。所以我们今生所造过的善业恶业，有一些人在临终的时候呢，他全部会重复一次给你看，很像看电影一样，你做过什么东东啊？因为你不记得嘛，那个业力就帮你恢复咯啊。如契经说啊，如佛经说，这里面呢就有提到有两个人，一种呢是修善行者，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呢，临终前他会看到很多光明花香这种景象。第二，如果是造恶者呢，他临终的时候呢会看到这些黑暗险恶的形象。 OK 哈，下一段。那修善行者，临命终位呢？这个修善的人啊，临命终的时候呢，他比较特殊啊，就是他今生结束啊，他顺后赐寿，就是他下辈子要承受的业力啊，却是恶业，所以呢，他即使今生修善，但是他临终的时候啊，恶业成熟了，所以他是地狱去生相现前，就是恶趣的相啊，现在他的眼前给他看。这时候呢，这个修善者啊，内心里面就视为说，我一生人修善，不成造恶，应该要生到善去才对，为什么有地狱相现前呢？这时候啊，这个修善的人啊，他就学习过这一种因果正见，他就说，那应该是我过去世啊所造的恶业现在成熟了，所以呢，我接着就要承受这个地狱的果报了。那他想到这一层的时候呢，他自己就回顾说，我没有白过今生啊，我有生之年啊都修善业，所以呢，我意念自己的善业，深深欢喜。那由于这样殊胜的善的思心所啊，这种殊胜善的思心所现前，所以呢，他的地狱相啊、恶相就隐没了啊，就消失。那善趣相啊、天趣相呢，就现前。从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先成就善业，往生天上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临终念啊，临终念对一般的人啊的决定性是很重要的啊。那造恶的人呢，就刚好相反啊，他临命终的时候呢，他却过去的善业成熟，所以呢，他就有这个天趣相现前，所以他就思考说，哎，我一生人都造恶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一种天相现前呢？所以他就自己说，哦，我就说嘛，没有因果的啦啊，他就这样认为，他不无因果啊。好，我们看第四页。如果有善恶因果的话，我应该不会现这个天趣相啊。由于这个恶人啊，他毁谤因果邪见力啊，那这个善趣相呢就消灭，地狱相现前，所以他就往生地狱了。所以呢，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，就是我们临终不是，就是我们平常养成这种正见啊很重要。那到了临终的时候啊，因为别人看不到你看到的影像的嘛，对不对啊？有时候我听到很多病人说，他在医院里面啊，看到墙壁有什么有什么，但是旁边的人全部都看不到嘛。所以我们如果本身在健康的时候啊，我们不先了解这些道理，当我们到了那个时间的时候就来不及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培养正见的时候呢，我们有读到这些因果正见的重要性，我们坚定这一种善恶必有报，只是什么时间未到啊。你相信不疑的话，那即使我们临终的时候没有人帮我们啊，没有人帮我们助念啊，但是你有这种正见都不怕，就是即使是恶相现前，你还是相信自己的因果正见。你说这可能是我过去世啊无始劫的恶业成熟了，我就坦然承受，我相信今生所修的一点一滴都不会浪费，它未来一定会成熟。我们只要有这个正见呢，它就会善业会先成就，这样可以哈。所以我们修行人啊，我们懂了这些道理啊，我觉得我们去关怀同参道友啊病危的时候啊，或者是在家人病危的时候，我们不必一定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念心经啊，念阿弥陀经啊，因为他有些人不相信嘛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他不一定信佛嘛，但是我们要帮助众生往生善去，我们就用这种观念，就是引发他 相信自己今生所造的善业呢，是绝对不会浪费的，不会白费的，它只是还没有成熟。那只要我们坚定这种知见的话，它就能够往生善去。所以我们帮助临终的人，有时候不一定要用我们自己所修的法门，你可以用这种正见告诉他，用这种知见告诉他，引导他，就是不要临终的时候起恐惧心或者是毁谤因果，那他就会顺利会往生善去，所以我觉得经论里面有蛮多这种教导，那如果是我们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知见，就不会太担心自己的临终的问题。我觉得我们北传很多修行人，很担心这个死的好不好，你们会吗？我那一天去那个闽南，那些学生跟我讲，他们今年中来台湾参访，他们到了高雄一个道场，我不说什么道场了，他们到了那个道场呢，有佛教流通处，结果呢，他们呢，全部人呢，不约而同的，全部都把那个陀罗尼贝啊，全部都买，一件全部都买到完了。他那个流通处的陀罗尼贝，我说为什么要买？他说我们要准备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要准备啊。然后呢，他说那个流通处的法师还跟他说你。只是临终的时候盖来不及，因为有时候你也没有带在身上嘛，你撞死在路边嘛所以呢，他说你平常，就要把这陀罗尼被缝在你的棉被那里啊。我听了之后，我不晓得要怎么跟那些出家人解释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我不晓得要怎么讲啊，真的哎。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这些观念，其实你真的拿佛法的经论来看，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差很远，差很远，真的。如果你有这种正见，什么都不用的，你不觉得吗？什么都不用的，你这个正见，如果是能够坚定，真的你可以跟说师父你不要担心，我相信因果正见，这个我虽然现在病得五颜六色，也不是容光焕发，要死的时候相也不是很好，但是我有正见，你不要担心我，你要叫师父要叫师兄弟不要担心你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这种正见，其实是真的是蛮好的，你知道吗，他又不用钱又不用你准备什么，而且他是你随时在什么状况如果遇到危难的时候，你提起这种证件，它是最好的保障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别人帮不到我们的啦，自己帮到自己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也因为这一段话，我后来呢，我自己呢，对于这些临终助念，或者是慰问病人的时候教导他，因为有一些是佛弟子可以啦，你就陪他一起念佛，他真的是临终的时候有效用的，因为你让他的心安定，念佛的时候，诵经他安定，他忆起他今生所造的善业，他即使看到那一些黑暗相恐怖相他都不怕，那这种他在临终的时候呢，就对他有帮助，因为不是每个众生的心力都那么强，可以升起正见然后就不害怕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有些众生还是需要这些助缘，佛菩萨，佛号的助缘，所以我看到这些道理之后，其实真的是有效用的，临终的帮忙是很有效用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看补充讲义第四页的下面的补充资料。那下面的这个补充资料就是，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，虽复百千生中不堕恶趣的解释。那这里的解释呢，蛮多样化的，就是不同的著书，它都有不同的。那我们看几个就好了，我们看第三笔色大圣论，这边有看到吗？色大圣论是，无性菩萨解的。 那划线的地方他有引到这个寄送、啊、他说以能对治诸险恶去者如有送言，就是这个寄送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下面有一个圈圈导师的解释、啊、导师说受熏习的菩萨也就是对治了初恶现行烦恼，他不会再造新的十二业，就不会落入险恶的三恶道，纵然有时还会堕三恶去。这个导师说纵然有时可能是他过去世曾造过业嘛，对不对、啊、无量劫以来造过恶业，他可能还是会随业力呢往生恶趣，但是他很快就能够脱离、啊、受苦也很轻微。所以这个世间上品正见、啊、对修菩萨道来说也是很重要、啊、非常重要、啊、那在第四的这个无量寿经中药，这个有看到吗？他这一个注释哦，他说论云，这个是依下品顺解脱分善根而说啊，如佛说就是这个寄送啊。那有了下品顺解脱分善根啊，就是这种世间正见，慢慢呢，他在增上的话就成为上品善根，所以它有分成下品善根跟上品善根。这个善根就是顺解脱分善根 啊。那我们看第五页呢，它就有说，我们看第五页的中间刮胡二，就是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一这个啊，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一有没有啊？有哈，哎。第五页这边啊，那这里有提到说，以去路相啊，普特伽罗就是有情嘛哈、啊，有情以去路相。那去路相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，这种有情啊，虽然他还没有得到，就是不往恶去的这种烦恼离系啊，就是烦恼断除。我问一下大家哈、啊，决定不堕三恶去的。是哪一类人？决定不堕、哦、决定不堕三恶趣的人啊，出国以上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因为在出国的时候啊，或者是见到位，他经文有一个寄送，就是决定不堕三恶趣。所以呢，在出国或者是见到位的时候呢，他是用智慧拣择。他用智慧的力量呢，能够完全把这个恶趣的种子啊，全部都给他清除，决定不堕三恶趣。那这里所讲的、啊、他说虽然还没有到达正信离身、啊、就是出国的阶位，但是他能够不生恶趣。你看哦，但是他能够不生恶趣，这种以去路相呢，佛陀在经典就说，就是世间上品正见的人，虽然他千生不堕恶趣、啊、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人已经有上品善根，见相成熟啊。比若、哦、不是，比若已入上品善根，见相成熟，尔时便能不生无暇及余二趣。就是说上面那一个上品正见呢，是属于下品善根。如果有了下品善根，接着他如果再继续修行，他进入到上品善根的话，他就能够决定不生八难，不生三恶趣。那这个有可能就是指出国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我觉得啦哈，如果按照这两个来看的话，我在想，有可能是这样理解啊。这个顺解脱分善根我们下午会上到、啊、那下品善根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世间正见正上，对不对？世间正见、啊、那如果我们继续修，它就是到达正信离身，就是出国了、啊、出国。 那有出国的人呢，他就是一定能够不生八难，无暇就是八难嘛，哈，不生八难，还有不生三恶趣。那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？因为这个正见增上也是不生恶趣嘛，对不对？不生恶趣，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如果是出果圣者，他是用智慧断除烦恼，所以他决定不生。但是这一些世间增上正见不生恶趣的，他还没有到达断烦恼的层次嘛，对不对？他用什么方法呢？他是用圆缺不生，生恶趣的因缘啊，没有了圆缺，所以不生恶趣啊。那如果是正性离身的话，他是用无漏智慧啊，他是无漏智慧，所以他决定不生恶趣啊。所以有这样子的差别啊，有这样的差别。所以世间正见啊，它其实是不再造恶业了，所以它就是对于恶趣的因缘啊缺了，所以它就不生那边了。这样了解哈？嗯，圆缺不生，我很喜欢这几个字，这几个字是部派的用词啊，圆缺不生。比如说，我不要被水淹死。我举一个例子啊。我不要被水淹死，所以呢，我要用什么方法？永远不要被水淹死，不要洗澡。不是啊，要怎么样？学会游泳。OK， 还有呢？不要到海边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坐船嘛，对不对？你把那些能够被水淹死的因缘呢，切断了啊，切断了，那就你就不会被水淹死。那他这个不生恶趣哈、哦，让这个恶趣的缘却不生一样的，我只要把这些生恶趣的缘切断了，死恶业啊，你把它切断，你我们持守五戒，他决定不会去的，决定不会去，这个叫缘却不生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佛法里面啊，有一些东西你只要理解之后啊，其实你可以。用很多方式来举例说明啊，其实它是很好，而且很深刻啊，嗯，所以这个就是这里的补充啊，嗯，好，那我们继续啦啊，我们继续看课本的121啊，那刮胡四标题啊，这里提到说尽苦边前向者，所谓正见啊。正见能起前七支啊，那这一部经大家就要留意了啊。这个我昨天有提醒大家，在阿含经所讲的正见呢，它很多时候是无漏正见啊，就是这一部经啊。我们看121页啊，佛陀跟比丘们说：“如日处前相，明相出光啊，就是旭日东升。”那如果看到这个名相呢，就是正尽苦边啊，就尽苦边前相者，所谓正见啊。所以有正见的人呢，他就是已经看到他的苦啊的边际了啊，就是他是得了什么见到位啦啊。即使他怎么懈怠呢，最多七番生死，所以叫做他已经看到边际了啊。我们现在能不能看到苦的边际啊？看到没有尽头，那苦没有尽头。但是有正见的人呢，他就看到尽头啊，看到那个边际啊，所以叫做究竟苦边啊，看到边际啊。那如果是能够有正见的人呢，他后面弃之能成就。那第四行这里就有提到说，他说如果能够起正定。正受啊啊，这时候呢就能够解脱贪嗔痴烦恼，得心善解脱啊。所以这里来看的话，就是五漏正见了啊。好，那接下去两部经呢，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很多遍的啊。第二部经啊，相应部子里呢就提到说，太阳的 升起、啊、就是黎明、啊、就是有先导跟前兆、啊、那佛陀说对于我们内法而言呢，有了这个光明相的，就是有如理作意、啊、有如理作意的人呢，他一定会修学八支圣道，而且他会依着远离离贪离灭相与舍而修学八正道。那这个我们前面谈很多，对不对、啊、所以大家把那个远离离贪依灭相与舍、啊、画起来。那这一部经大家可以参考我们之前讲过的、啊、46页82109119、啊、这四个地方46 82 109 119、啊、好，第三部经那同样是这个光明的前兆、啊、那这个是外法，就是善知识善友谊、啊、那如果我们有善友谊的话呢，它就是能够什么调伏贪嗔痴，然后修学八支圣道。所以我看了这两部经呢，我就觉得、哦、大家看它的脉络是不是相同的、啊、是不是？你看哦，他培养八正道都是依于什么呢？如果是内法的话、哦、你看哦，如果是内法的话，他依于什么来修八正道？依于厌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厌吗？远离啊，哦，他是用远离哈，嗯，应该是一样的啦哈。远离还有呢？远离还有离贪，还有舍是吗？哦，还有灭。灭，好，这个写不下去了啊。那外法的话就是三知识嘛哈、啊。那外法的话是依于什么修八正道？依于什么？哈、啊？哎，写错字哈、啊。它是依于什么？调伏什么？调伏贪嗔痴，对不对？调伏贪嗔痴。所以我看了这两部经、哦、我觉得这个也许是蛮好的一个会通啊。比如说我们之前前面一直都有讲嘛，我们修三十七道品都是要依于这三法印啊，对不对？依厌离欲灭、啊、就是三法印。那其实三法印是一种修法，那另外一种说明呢，就是调伏三毒了，调伏三毒。所以调伏三毒跟修学三法印它应该没有矛盾的，就是你调伏贪嗔痴，你要用调伏贪嗔痴的方法也可以，你要用无常苦无我、啊、无常无我涅槃三法印也是可以，所以两种都可以，你用哪一种都可以、啊、所以我觉得在阿含经里面它有时候所用的法相不同、哦、其实它的内容应该不会差异太大。那这一个大家就是把它记在旁边啊。OK，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。